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生命记》，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交代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摩西在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在进入迦南地以前，中间已经经过了40年。那么在第40年的11月初1日，他们到了约旦河的东边，望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那么摩西在这里呢，就语重心长了，说了一段话。那么在这里，我不晓得有多少的人还活着，那么意思就是说，把那些已经倒闭在旷野的人，曾经在他们生命里面发生过的事，那么来跟这一群预备着将来要进迦南地的这些新生一代人讲，有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听年纪大的人讲话，是不是这样？他们也所以。所以我今天感触很多，在祷告人感触很多的。怎么讲呢？今天上次我有看到一些报道，讲到有一个人现在在瓦邦那边服侍，那么可能他也不是住在他们中间，但是有去啊来去啊来，所以他就讲，这是我们在瓦邦做的第一次的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对他来讲，他第一次绝对不错，但是在瓦邦这是第一次做的事嘛。弟兄姊妹要了解我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只是站在我们现在的我一个个体的角度在看很多的问题，但是摩西今天在这里不，对你们讲，你们的前辈、你们的父母、你们的老一辈人在旷野已经都倒闭了，接下来是你们要开始进迦南了。那神感动摩西来写这个生命记，摩西神感动摩西来把一些话要讲给他们听。我相信这些讲给他们听的话，也不是完完全全摩西五经前面从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些重新再写一遍就是了嘛。那么只有生命记里面，所以还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记到，但是怎么样呢？在摩西的心里面被神感动，觉得说这些东西是发生过的，要告诉让你们知道，那么告诉你让你们知道，有些事情你们就不要学了，有些事情嘛，你们就要学，你们就要留意，就你们前面的人走的路，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前面人走的路，你们要效学吗？那么好，现在最关键的是，摩西讲的这些事情里面，哪些是要我们学？包括摩西自己所做过的，跟今天在听摩西讲话的这一些新生代的人，他们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年轻过，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心，什么心呢？有什么事，对不对？哎，听听长辈怎么说，不要管那是文化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有多少的年轻人在社会上，你做事也好，信耶稣的当中，在礼拜堂里面服侍的也好，我们里面没心思，哦，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我没有遇到过，但是别人遇到过的嘛，是不是？就像大妈最近是她得癌症，看癌症病的医生，他已经看过像他同样这样，这个第二期或者是什么样这个癌症形态的，这对大妈来讲他是第一次，但是对于那个医生来讲呢， 他有太多这样的病例，一次化疗以后多少天以后这个白血球会降，多少天以后白血球有些人不会降，有些人又会有呕吐，他里面有太多的这些东西嘛。我们用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情况的头脑想很多的事情，还要教医生要这样那样，是吗？现在最可笑的还有很多人没有自己没有得过癌症的，只是听别人讲这样那样，也在那边做专家的，是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摩西在这个地方是不厌其烦的把他亲身遭遇过的事拿来讲出来，让这些在旷野里面将来马上就要进迦南地神产业之地的这些人，给他们有一些打一些预防针，给他们有一些看见说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将来你们要像你们的祖宗们一样吗？或者你们想不想得着神应许你们祖宗所要赐给你们的地？我觉得摩西在这里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不是想要倚老卖老的去教训啊，什么教导了。我相信摩西没有这个心，只有一颗心说，真的这一批人，我带领的这一批人已经统统倒闭了，你们今天要进迦南来，出埃及进到旷野会倒在旷野，那么进迦南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们还是倒闭在迦南呢？啊，我觉得摩西的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跟体会了。当他有这样感触体会的时候，神怎么不知道？神知道嘛？神知道怎么样，就会漠视他，就会启示他，想起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跟神的这群百姓，要进迦南地的这群百姓来说。他说到几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说到几件事情，什么重要呢？第一个，现在我们可以站在约旦河的东，面向这个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地方。这个摩押平原的两个王已经被，就是要得胜这两个王，你才可能站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说这样的话，为着要进去还说这样的话？这是我第一个交通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没有得胜什么东西，我们还在那边去教导别人很多的东西，这不是一件很讽刺的事吗？假如用我今天的话来讲，那些倒闭在旷野不相信神的这些倒闭在旷野的人，他能够在这个地方来跟要进迦南人讲话吗？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很真实的，就是说就从物质层面看得见的层面来讲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怎么？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已经是一个倒闭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人，还要撑在那个地方去教导别人，这不是很好笑吗？求主怜悯我们。年纪大不代表就可以教训别人，你懂不代表就可以教训别人。所以摩西在这里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讲，或许这就是上帝要存留他，最后要他完成一个工作，要告诉那些新生代在旷野里面兴起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他们前面一辈的这些东西什么地方不要学，什么地方要学。好，我在这边接下来看见摩西所讲的话很有意思。摩西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摩西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神真的应许要让他的百姓得着一块美好的地为业，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的地。这个地讲得很清楚，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啊，这些 摩西讲的第一个是这块地是好地，但是呢今天谁能够得呢？ OK，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相不相信上帝要应许给我们得的是什么？今天上帝要应许我们得的产业是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不是地上眼睛看得见的一片土地，也不是一个什么恩赐，也不是一个什么我们可以去运用，但是呢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产业。在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产业，这是最宝贝的。假如我们说侍奉也好，我们信主也好，搞到最后就像一个做拜拜的人一样，求菩萨的人一样，哎，就要给我身体健康，给我家庭平安，给我小孩能够什么壮年结地，是不是？这个事业发达，是这样吗？就像这个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出来以后，在旷野地，他们想到的是神要应许他们的产业吗？不，他们想到是埃及地从前坐在热锅旁边，他们想到是哇，今天在旷野里面要走路，今天旷野里面遭遇到那么多的事，那我们还宁愿回到埃及去做为奴之地，还比到这个好像在旷野现在来的强得多。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应许给他们迦南美地这个产业摆在心上。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没有把耶和华神这一位上帝就是我的产业最被宝贝的应许？不，我们在世界上信了主以后所行走的路里面怎么样呢？行走的路里面不是想要得着耶和华神，不是想要真正的完全得着神。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在信了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还想得着我们生活上舒服的东西。一不舒服，一不顺利了，马上就什么什么迦南地，他要回埃及啊，他不是说去迦南地啊？他老是觉得耶和华上帝跟他找他们麻烦，是这样吗？我们的神都把他自己的生命倾倒给我们，要成为我们的产业。而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好像旷野一样行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内心深处想着要得这一个，得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产业呢？这边第一段讲到的是这是神应许的，接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应许他的后裔要这个得的这样的一个伟业之地。这是摩西讲的第一个。第二个他讲到什么？第二个他讲到他也很辛苦，他要带着一群这样的百姓，他很辛苦，他就在回想他到底做过什么。他辛苦，他以后怎么呢？他说你们这一群人其实到了迦南地区以后也是这样嘛，到了迦南地应许之地以后怎么呢？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多少时间以后怎么呢？他们就要他像外邦人一样来立个王来治理他们。摩西在这边讲这段话，就是说我也曾经这样做过，但是有用吗？有用吗？为了治理你们，也给你们立了千夫长百夫长子。我每一次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说这一段圣经是要我们学习摩西来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吗？摩西只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事实，就不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来治理你们的，你们不信，用什么方法都没有用，更何况这个方法还是他的岳父叶特罗教他的，还不是耶和华上帝吩咐的。有用吗？弟兄姊妹，我想到这边想着说，那么后来耶和华上帝要摩西按你70个长老把赐给摩西的灵分别赐给他们，那这70个长老现在又在哪里呢？他们能够进迦南去承受为业之地吗？ 今天有很多的人还想不通这一点，怎么叫想不通这一点呢？以为说，哎呀，从前摩西的方法不好，是吧？用属灵的方法，用属世的方法，你什么用都没有关系。你用任何的方法能够让神的儿女不信，不相信的变成相信，那才有用。任何用方法来治理，你到最后就发现是徒劳无功。是吧？集体领导跟这个自由民主选举，你说这个方法好，好到最后你看看嘛，那是相好也是相对的好，好了一段时间以后，副作用都会跑出来。真的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神的事是要让人的心相信神，跟随神。那么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果效，不然的话就是摩西设立的千夫长百夫长能够带领这群百姓吗？摩西是要以后的约书亚来学他继续设立千夫长百夫长，还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不是制度方法可以让你们有信心一直进到迦南美地区的，不，这一些的方法，这些管理的方法，到最后你们因为不信还是都倒闭在旷野。所以不要去高举这些东西，至少在我读的时候我的感触就是这方面。有人可能读出来是另外一方面，没有关系，你尽量去做，去按千夫长百夫长无数长，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领受嘛，你的领受觉得这个有用，那你去做。我没有这个领受，也没有人可以强迫我做，那我也不去强迫别人，一定不去设立千部长、百部长、五十部长，是不是这样？这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一个自由，但是结果让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我们要学功课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在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分享到什么？以色列人走过的路，将来你们可能也要走，我们也可能走，什么呢？东西好不好呢？好。应许好不好呢？好。道理好不好呢？好。你就是这些通通都知道好，你一定得得着吧。啊，一个把栽培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一个把圣经道理讲得很清楚，一个把神讲得很清楚，把经文讲得很清楚，到最后证明听的对象包括他自己讲的人自己在内，他会得着这一切吗？不一定。摩西跟这些百姓讲得很重点的，走，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是已经派探子过去都去看过了，他们回来都说那个地是好的地耶。你看今天很多人嘴巴上讲这个是神的意思好不好？好啊，神的道理对不对？对，是不是？哇，什么都是这样，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加一句，他很难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很难了，不可能了。今天我常常我分享的时候，我常常讲说，耶稣跟我们讲，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对不对？对，好不好？好，但是不可能了，是不是？我就说可能的，为什么可能呢？因为不可能是我们的人性，可能是因为神要把耶稣基督要把可能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真正得着主生命的人，他就觉得很多神的事情是可能的，很多神的事情是用泰国话讲说是本不带的，是可以的，可以成的。你看下面一段，摩西讲的，你们这些探子去了回来怎么样呢？他们多矛盾了，好不好？这个地好不好？好。这个地美不美？美。果子大不大？大。挑回来的果子大不大？今天你看有多少人，现在我说多少人信了耶稣，耶稣到底好不好？好。对不对？对。耶稣的应许要不要怎么样的都很好，但是问题得罪没？哎呀，不可能了，可能别人可能，我不可能了。你看这就是这一群探子的一个最真实的光景。你不要说他们是真实，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真不真实？神的应许可能吗？ 可能成就在我生命里面吗？我们只知道神的应许好，神的应许美，神的应许对，我们就是追求这个对啊美啊好啊这个东西，但是有没有想到说神这个应许是给我的，我能够得得着，我们相信吗？假如我们不相信，我们就会跟这一群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其中只有两个人到最后进迦南了，一个就是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一个就是这个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他们的心跟别人不一样，那是可能的。既然地是美好的，神没有骗我们，那么下面是神要我们去得这地为业，也不是骗我们的。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们可以靠神。今天在属灵的事情的里面，今天在跟随主的里面，我们的头脑想到圣经，想到神的话，都说对，都说好。但是我们的头脑一想到我们自己的能力，想到我们的光景，我们都说不可能，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有很甘美的思想，神是要把这个应许给我们，不是说靠我们自己能够得着，不，我们可以靠着神，相信神一定可以得着。今天有多少人的相信不是相信神能，今天很多人的相信是他能他就相信，他不能他就信不来，是不是这样？那么信心假如只是相信自己能的部分才相信的话，那这怎么叫信心呢？信心的一个突破点就在我不能，但是神的话是这样，我相信神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怎么会成就。我虽然不能，但是神既然这样说了，我用信心来得着了我自己所不能的这一部分，因为相信上帝，上帝的能力就补足我不够不能的那部分。但你看今天在特别在这个文明世界的里面，真正有信心相信神的人有多少？因为我们读过书，我们有才华，我们甚至在财务上面有点怎么样东西，我们搞了半天我们能做的都是我们相信自己，不是相信神的，弟兄姊妹，是吗？一离开他所能掌握的他的能力，他的钱财所能掌握的范围，他就没安全感。这叫信心吗？这叫信心吗？信心是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呢因着信他仍然出去，就这个叫什么？这个信心的意思就变成说，我虽然离开了我的能力，我的才干，我的钱财所不能够控制的范围，我仍然相信，既然这是神说的，神要负责。你看今天多少人，我在基督教界开过太多的会，凭着对神相信的态度往前走的会议，我开到最后，我开到最后这一句话下来，下次你们开会不要找我了，每一个人只能够按照自己对神的信心往前走了。为什么大家开会讲来讲去就是讲我们资源有多少，我们能力有多少，我们有什么神能做不能做，不是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命令，根据神的应许，是根据我们头脑里面的研判。哎呀呀呀，多可怜呐！这样的结果到最后都是倒闭在旷野的结果嘛，是不是这样？唯有两个人真的专心相信跟随的才能够进去。第三个方面是讲到什么呢？第三个方面这边讲到更重要的。好了，耶和华上帝的话来了，怎么叫来了呢？说你们既然不相信，已经到了这个已经到了神应许的边上了，跨了，你们一脚跨进去就得着，不跨进去就得不着。以后怎么样呢？神已经判定了，既然你们不信，好吧，你们去窥探那地的一天，第一年，所以以后你们在旷野里面绕行这个40年，而且怎么样呢？今天你们吵吵闹闹不相信的，没有一个可以进去。哇，他们就觉得这样怎么可以呢？然后怎么样呢？ 神已经说了，你们的心态是这样，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到最后不，他们到最后要凭着自己的血气，我们还是要去。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上帝根本听也不听他们的祷告，看也不看顾他们。结果他们凭着自己的肉体再去要上去得的时候，怎么样？被亚摩利人怎么样？被亚摩利人杀败。这样的日子我也过过。刚开始嘛不信，到以后嘛为了面子，为了什么东西嘛又死撑，到最后怎么样？那个结果，死得很难看。假如摩西今天讲的这一段话，在我们过去的生命的里面有这样的光景吗？你能够 sense 就是神的恩典，连 sense 都连感受都不能够感受到我们有这样的光景，那就叫做麻木了。我们去低头祷告。